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三，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伊曼加卡汉加马在众议院反恐执法和情报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中共实行的一党制统治正试图利用整个中华民族来反对美国。他警告中共政权已经对美国国土构成独特的威胁，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运作，还在寻求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国家力量和工具来攻击美国。他表示，作为回应，美国一定要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来防御这种侵略。该政权为破坏美国的影响力可以采用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做出任何其他反应都是必要的。卡汉加马指出，中共采用公开秘密的方法来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例如利用传统和非传统的收集器来窃取先进的敏感的技术，扩大谣言范围，制造对美国机构的不信任，还散布对他认为有敌意的美国政治家不利的信息。对此，反恐执法和情报小组委员会委员蔡斯马加齐纳表示赞同，他说中共正通过非法手段系统地破坏美国的经济优势，包括中共对美国企业的经济间谍活动，每年造成2250亿到6000亿美元的损失。联邦调查局副助理局长吉尔·麦菲作证时亦表示，我们见到好像中共、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他邪恶活动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侵略性，亦更危险，而这些非法活动是这些专制国家更广泛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之间互相合作，不止侵蚀民主国家崇尚的自由治理系统，还采用越来越多的策略来获取利益和伤害他国。礼拜三，佛罗里达州州长洛恩·德桑蒂斯礼拜三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正式启动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当晚他在推特接受推特所有人，亦是迪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的采访，宣布他的竞选决定。德桑蒂斯在采访中就非法移民的问题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会推翻拜登总统所做的一切，他会在上任第一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修建边界墙，应对将走私人口和芬太尼带入美国的贩毒团伙。不过桑德蒂斯就没有提到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共和乌克兰战争的看法。今年44岁的桑德蒂斯一直被认为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亦是76岁前总统特朗普的强力竞争对手。目前他已经得到足够资金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Never Back Down 的支持，同埋可以转移到联邦实体的巨额资金，但就不可以直接转移到竞选活动中。在宣布竞选之前，德桑蒂斯在佛州州立法会议推动还通过几项保守派的法案，包括禁止怀孕六周的堕胎令和一项批准佛罗里达人未经许可携带的枪支法案。除此之外，他亦正在度设想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立一个7:2的保守派超级多数，还会将这种状态持续1/4个世纪。目前还有其他几位候选人亦宣布参加2024年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南卡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和企业家维舒克拉马斯亚米，但选举焦点前仍落在前总统特朗普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身上。礼拜三，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通过口头表决批准两份报告，这个是该委员会在一月成立以来的首次。有关维吾尔人报告的建议包括对参与种族灭绝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制裁，还加强对禁止入口、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等现行法律的执行。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说，给我们发出一个跨党派的讯息，即国会将会反对种族灭绝，这个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 在该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之际，正值国会开始起草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这个是制定国防部政策的全面法案。除此之外，该委员会另一份关于台湾的报告亦提出一些与台湾相关的政策建议。主席加拉格尔在提案通过后表示，根据委员会兵推的结果，委员会已经见到阻吓失败所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为了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该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可以在本届国会通过的10项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会大增跨越国际换日线的硬实力，还强化对北京的威吓。报告提出的10点建议包括透过多年采购加快增加远程攻击武器的数量，同盟友同合作伙伴制定联合计划，令中共在军事侵略台湾那阵付出沉重的外交和经济代价，同时扩大美台联合军事训练，向台湾提供必要的硬实力，包括台湾已经购买的军事装备和武器。仲依据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建立联合部队总部或联合特遣部队，专责处理危机，加强因应指挥和控制。报告亦建议增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韧性，尤其是国防相关部分，仲减低其经济对中共封锁的脆弱性，亦是预防行动的重中之重。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报道，微软在报告中表示，这个代码是由一个中共政府黑客组织所安装。微软表示，这个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团体至少由2011年就展开行动，锁定下手的产业众多，包括通讯、制造、公用事业、交通、营建、海事、政府、资讯科技和教育等多个产业。微软公司礼拜三公布了代码的详细信息，令企业用户、制造商和其他人能够检测和删除它。同一日，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联合它在澳洲、英国、纽西兰和加拿大的网络同行一起发布了一份长达24页的公布，其中提到微软的发现，还详细讲明了黑客如何开展行动，以及网络安全团队应如何应对。目前来看，入侵似乎是一场间谍和情报收集行动，但微软同时亦评估福特台风行动正在寻求发展它的能力，在未来危机中可以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关键的通讯基础设施。微软对这个评估的信心程度为中度。纽约时报说，电信网络黑客的主要目标而关岛的系统对中国极为重要，因为军事通讯通常依赖于商业网络。美国情报官员正在评估中共攻击或扼杀台湾的能力和意愿。不只是台湾问题，关岛亦是美国应对亚太地区任何冲突的关键。除此之外，中共黑客除了网攻关岛，还锁定肯尼亚政府，对主要部会同国家机构发动多年的全面性数字入侵行动。肯尼亚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具策略性的环节。两名消息人士评估，这些黑客行动的目的至少部分是为了获取有关肯尼亚这个东非国家积欠中国债务的消息。礼拜三，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访问北京会见中共总理李强，双方签署一系列双边能源经贸合作协议。米舒斯京在会见李强的时候说，俄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素对希望之声表示，其实俄罗斯目前是处在非常孤立的状态，虽然很多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跟随美国制裁的脚步，但是这些小国家无法弥补俄罗斯的损失。只有中共可以在经济上撑住俄罗斯，亦即是说俄罗斯目前只有中共可以依靠，它别无选择。赵君素说，其实讲得好听的话，反正就是先将俄罗斯紧紧握在手上， 因为俄罗斯比西方先进国家制裁，其实好孤立，比俄罗斯觉得有中共可以依靠。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见到中共其实绕过俄罗斯，在日本办 G7 的时候，中共在西安办了中亚五国高峰会，还模仿大唐服饰造型，然后还准备要起一条铁路直通中亚。中共就是这一方面安抚俄罗斯，然后一方面趁机和俄罗斯低价扩展和他的贸易。因为中共现在经济亦不是很好，所以呢由俄罗斯那边可以低价买到东西，然后将更多的东西卖给俄罗斯，对中共有利。俄罗斯亦没得选择，他只要被俄罗斯觉得中共是撑他的，咁俄罗斯就会冇选择咁继续同中共绑埋一齐，咁中共再趁机上下其手。与此同时，美中高层逐渐恢复往来，中共驻美大使嘅职位喺空咗四个月之后，新任驻美大使谢峰喺5月23号抵达纽约履新，话系为咗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嚟。有分析认为，谢峰的到任是美中关系即将解冻一个新迹象，不过赵君素认为短期内中美关系的气氛可能缓和，会引起一些讨论和期待，但事实上不会有太大突破。虽然讲起来会有一些持续的互访，可能王文涛终于要和雷蒙多还有戴琪见面，但拜登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宣布对中共的一些高科技的投资禁令。万一中共这次又趁机去勒索，或者提出什么更大的要求，我想他亦不敢答应，就是亦会见到气氛比较缓和，但可以走几远，会不会被一些突发的状况打断，就好像去年本来要撤关税，后来佩洛西访问演习就没有了，同今年的气球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几率是很高的。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